今天的主日信息是由黄家乐老弟兄哈为我们布道，他布道的题目呢是“人生的分野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人生的分野哈，那么主题的经文是在诗篇90篇1节、10节和12节，我们把这些经文来读一遍。90篇1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10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12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好，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黄老弟兄。
谢谢邓弟兄。我记得今年这个瘟疫初期的时候，好像是3月份，我用诗篇91篇讲了基督徒与瘟疫。那一篇诗虽然没有说明是摩西所写的，但是众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摩西写的，以埃及跟在旷野以色列人的经历为背景。那么诗篇90篇呢，在开头的诗题里头有注明是摩西的祈祷，是摩西所写的，也是在世界上可能是最古老的诗。距离今天大约有3400到3500年前，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，比周朝还要早啊，相当于商朝。那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。究竟摩西在几岁的时候写的？既然是以旷野为背景，很可能就是在他生命的终点，大概快到120岁的时候所写的。那么我们就一同来看摩西所写这一首诗篇，它里头所含有的意义。我们先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又是主的日子，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，来一同聆听你所说的话语。但愿你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既然刚才我说诗篇90篇是以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在旷野为背景，那么神的选民就是预表新约时代的信徒，就是我们基督徒。这不是写不信的世人啊。虽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对不信的人说“劳苦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到主这里来，主就会给我们安息”啊。那么好像信了主之后，就不会再劳苦担重担了。但是事实，我们外面主的话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有苦难。但是他另外一句话是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 我们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，乃是在主里面。我们外面仍然会有人生的苦难，也会感觉时间过得真快，好像非常的短暂。虽然不同，但是若是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因为主的话是说，在我里面，你们有平安，这就是一个分别点、分界线。那么，我先把诗篇90篇的这个结构啊，这个背景啊，稍微啊解释一下。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，一共绕了40年之久，但是在《生命记》里头啊，告诉我们，从何烈山，何烈山就是一个山脉，是西乃山所在的一个山脉，从何烈山到约旦河，一共只有11天的路程，结果他们却花了40年之久，除了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之外，那一代的成年人呐、啊，都倒闭在旷野里头，只有两个成年人啊，约书亚跟加勒得以越过约旦河，进到迦南美地。所以这个背景是告诉我们，虽然从世界里头出来了，我们若不以神为我们的居所，若不住在神的里面，一切仍然是非常的悲惨、悲哀啊！为什么呢？那这一篇诗啊，就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啊知道究竟这篇诗是怎样写的。好，现在就让我把这篇诗的结构稍微分析一下。第二节是讲说我们愿意以神以主，世世代代以他为我们的居所，因为神呐、啊、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，他是永远常在的神。我们愿意世世代代以他为居所。那么这个世世代代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从今时，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到永远，并不是说我们像这个异教啊，有一种轮回的观念啊，每一次又活了啊，又轮回了，我们仍然以神为居所。不，我们没有这一个轮回的观念。因为神赏给我们的灵与魂呐、啊，要永远活着啊，没有轮回，也不是说啊，这个别人啊，这个与神同在，我的子孙啊与神同在，我自己呀、啊、不住在神里面，这个也不是这个的意思，乃是指说我们自己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必须点出我们一般基督徒啊常有的误会，认为说我们只要信主就够了啊，将来死后就上天堂，与永远呐、啊、与神以天堂为居所啊，我们啊有在天上有金做的啊， 这个 mansion 啊，好的住处，我们一般都以这个为观念，在教导别人的时候，而自己呢，也常常说啊，是的，我们要上天堂。我并不是说上天堂是一个错误，但是，如果我们今天不住在神的里面，将来啊上天堂啊，恐怕也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我们不习惯在主神的里面啊，我们必须是活着的时候就要住在神里面。我们把约翰福音的14章那里呀、啊，主耶稣的话是说：“我去了，与你们有益处，因为我去为你们呢、啊，要预备许多的住处啊，然后回来接你们啊。”那我们就想说：“哇，有许多的住处，大概是在天堂里头啊。”有预备非常美好的住的地方，我们将来啊住得非常的舒服，舒舒服服。不，请记得，紧接着约翰福音14章就是15章，讲到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尝。住在我里面，这紧接着14章，所以那一个许多的住处，乃是说你我个人以主，个人个别的以主来连接，住在主里面啊，然后在16章就说到圣灵。圣灵要带领我们把这一切的真理呀、啊、实化了、实际了，然后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真正的居住在神的里面。这是诗篇90篇的诗题，虽然说祷告，但是只有后面呢、啊、5、6节才是祷告的话。大部分都不是祷告的话，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一篇的诗题啊，就在第1节、第2节里头，然后呢，从第3节到11节，把没住在神里面，也就是说活在神之外人生的光景啊，告诉我们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光景。到了第12节，这是全篇诗的转捩点，就是说，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懂得数算了，那就有一个什么呢？有智慧的美好的选择。那接下来从13节到17节，就说出住在神里面那美好的光景，这就是这一篇诗啊，整篇诗的结构在这里。转捩点就是懂得说这个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等一下我会解释说。数算自己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要先讲，在神之外，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？因为我的主题是人生的分野，就是由我们基督徒有两面的人生，两种不同的人生，这个分界线在。与住或不住在神的里面，不住在神的里面， 就是三节到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啊，给我们告诉。那第一个不住在神里面的话呢，就是人生呐、啊、苦而且短，苦又短。那么我先形容一下这篇诗所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短暂，这是讲到数值、数量放上面的短暂啊。摩西说啊，人顶多到70岁，若是强壮了，可以到80岁。这是指一般的人。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将近120岁，接近被主接去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摩西前面的啊，以色列人的祖宗啊，最出名就是雅各，他又名以色列了，以色列民族从他得名的。雅各被约瑟啊带着进去见埃及的法老的时候啊。法老看他这么老，就问他有多少岁。他说他平生的年日啊，又少又短。那里呀、啊，注明他讲这话的时候是130岁，130岁。后来在埃及地啊，又多活了17年，所以他一共活了这个147岁啊，147岁。那么他们都活100多岁，但是呢，他们的摩西也罢，雅各也罢，他们的感叹就是太短又苦，又少又苦。怎么少呢？摩西在这里形容，在神看来，无论怎么长，就如已过的昨日。记得啊，昨日是一日一天，一天是12个小时啊，12个小时。又形容说，如同草啊，早上发芽，晚上就枯干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刚才一天24个小时，这个白天呢，早上到晚上12个小时，然后形容说，如同睡了一觉，啊，又从12小时啊减到8小时了，啊，然后又形容说啊，好像一更，啊，我们中国人是半夜三更，或者是讲三更三更啊，我们中国人算的是一更啊2个小时，但是犹太人希伯来的算法是4个小时，啊，从6点到10点一更，从晚上10点到凌晨2点第二更，从2点到6点又是啊一更，他们是一更4个小时，4个小时。刚才我们看了，从24小时减到12小时，减到8小时，然后又减到4个小时，请注意，还嫌太长了。他说，如同一声的叹息。我不知道你们叹息要拖多长，应该少于5秒钟吧？啊，少于5秒钟，5秒钟还要嫌长了。摩西形容说啊，转眼成空，你一眨眼，一转眼，就是不用啊，1秒钟，可能1/10秒钟，一转眼就成空了。所以啊，人生呐、啊，无论活得多长，都是很短很短。那么这里又形容人生的品质，或者是说，人生的价值啊，太差了， 太差了。第一个形容啊，我们活着像草一样，早晨发芽，晚上啊就枯干，像草。草呢干了就拿去当火烧啊。今天加州啊，一天到晚呢、都有山火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干草，枯干的草，所以就整个火啊就烧掉了啊，烧掉了。这个草何等没有价值！摩西又说啊，我们如同啊什么呢？水冲去。你知道，今天活在这世上啊，实在是像洪流之中，一直要把人呐、冲走，啊，人呐、都没有办法站在那里啊，做中流砥柱，乃是啊被世界的水呀、把我们冲走，这个实在是太没有力量了，太哈哈，这轻了啊，轻浮的人生如水冲去。然后又形容转眼成空啊，意思是说虚空啊，人生呢、实在是虚空的虚空，人所惊夸的都是转眼成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知道你们好多人呢、都是从国内，从台湾，来到这里来，都是什么呢？华人中的精英分子。哎呀，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啊，就非常的不错。甚至啊，家里人啊，如果问起某某人怎么样，都会心里头啊有一点惊夸的意思，说哇。我们的儿子，我们的啊兄弟，我们的什么姊妹，都啊到美国去留学了啊，去留学了，好像有很多的金夸啊。我说一个实在的故事，有一个哈佛大学得到博士的毕业生。哇，趾高气扬啊，要回家了。刚刚得到博士学位，那么到了纽约啊，就搭计程车啊，就好像啊很不错的样子。计程车司机说：“老兄，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在哈佛大学啊。”得到博士学位，哇！那计程车司机说：“恭喜恭喜，你是读哪一个系的？”他就回答说：“哪一个系的博士？”那想不到计程车司机说：“啊，哎呀，你是我的后辈啊，我也是哈佛大学呀，一样的科系，我也是得到博士学位。”今天呢、我沦落在开计程车，那一个场面啊，就给这一位小老弟呀、他非常的惊夸啊，哈佛大学是美国第一等的学府啊，得到博士，所惊夸的转眼成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没有什么好惊夸的啊！我们的人生呐、如果不是活在神的里面的话呢，就像这一首诗篇所形容的啊，最后呢都要归于尘土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一个肉皮囊，这个肉身，是尘土所造的，所有的化学元素跟尘土都是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 我们如果心灵上没有一个得着的话，对不起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到后来都要归于尘土，都要变成尘土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那么这个人生呢，也形容说啊，劳苦、愁烦、虚空。啊，实在是劳苦。以我们啊性别的代表为例，男人的劳苦就是什么呢？劳字啊，上面有两个火，下面是一个力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在大太阳底下出力劳动。圣经啊。就告诉亚当说啊，你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意思就是说啊，男人必须要担当劳苦的工作啊，汗流满面。那么给女人呢，说啊，你要受生产之苦，哇！女人的生产之苦啊，我不能想象，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啊。所以人生的本质从这一个劳苦啊可以看到，还有愁烦呢、啊，忧愁。我们啊常常啊无事忧愁，看到旁边的人啊被 lay off 了，我们就愁烦了、啊。哎呀，恐怕又要轮到我了啊。看到公司营业的情况不好了，我们也愁苦啊，愁烦。看到小孩子太调皮了，不学习啊，又是愁烦。哎呀，我们真是有许许多多的愁烦。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本质，人生的本质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么这篇诗里头啊，也告诉我们是惹神发怒，因为神发怒了。为什么惹神发怒啊？一个是罪孽，一个是隐恶。罪孽是众人皆知啊，外面呢、啊、都知道的行为，不好的行为，大体上啊。我们基督徒啊，不会像世人一样去犯那些很表面、非常啊公开的那些罪行。但是，真正我们若研究这个罪的原文字义呢，就是说射不中目标，达不到神所的设定的目标，我们呢、啊？也都在神面前也是有罪的，啊，是有罪孽的。那么大体上很多的基督徒啊是什么呢？隐恶，就是说啊，私底下暗中思想方面、行为方面呢、啊，但是呢不让别人知道。今天我们看美国的大选。你要知道，美国人有60-70% 都是基督徒啊，那些总统候选人啊，那些这个选票的监察员，那些啊，这个故意啊忽略了这个作弊。舞弊的情形的那些州长啦、州务卿啦，差不多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公开的好像很光明正大，实际上呢，都是在做通不过神眼中啊审判的准则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叫做隐恶，所以就惹神。发怒， 我们认为说啊，哦，可能是他们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不，弟兄姊妹们，只要你不住在神的里面，你我都有可能有明白的罪孽，也有没有显出来的隐恶。神啊，是看察看人的肺腑心肠的神，他在他面前呢，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事情，所以他知道，所以他发怒。他发怒的原因是要我们能够舍弃这些罪孽和隐恶，能够照着神儿女的生命这个性情来活在他面前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，这个出于神爱的心来发怒。我相信做父母的人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的儿女呀、啊、有一些情况会发怒啊。那就是好父母对儿女期待之深呐、啊，也就是神期待神的儿女愿意我们呐、啊、舍去那些罪孽，那些啊隐恶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刚才说诗篇90篇的12节乃是一个转捩点，从惹神发怒的情况，从悲苦这个情况，转到美好有价值。这个转捩点乃在于12节。12节的意思就是说，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的数算，并不是说啊，我今年活到50岁了啊，我50岁乘365啊，我自己的日子啊，就几万个日子，这个谁都会数算，连我的3岁小孙子啊，他2岁的时候，哦，1岁哦，我问他。你今年几岁？1岁。过了年，等过了他的生日，再问他说你今年几岁？2岁都会算，这个小小孩都会算。这里数算的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数算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活在神面前，这些日子有多长，有多少，算的数。神是喜悦的啊，可以算的数在神的面前的。我想许多人呐、啊，恐怕也是要说对不起，我信主，我只等候啊，坐着花轿上天堂，我呢将来啊有永生就够了。对不起，如果不能数算得了的话呢？将来啊，我们的人生算不得数的话呢，还要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。那你说啊，我们信主的人，个人要凭着自己的行为，凭着自己的工作，在我们的主面前呢，要交账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活着，究竟有多少日子是算得上数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所以借着这一个求主啊，赏给我们智慧的心。智慧的心就是说，懂得神的旨意，懂得神对我们期待的心意。我们就 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在神面前，这个就是智慧的心。不要糊里糊涂过一生，不要以为啊，我只要得着永生就够了，我有永远的生命我就够了。不，这一篇诗，连摩西他也有遗憾，他活到120岁。他想要进到迦南美地，但是因为犯了错，啊，发怒，在第二次击打磐石，在众人面前错误的代表了神，所以神呢就不让他进去迦南美地，只让他上到高山上，啊，瞄一瞄。啊，将来以色列人所要进去的迦南地是怎么样的光景？这就是摩西遗憾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或许有许许多多的遗憾，但是仍然来得及。只要神给我们一天，我们活在神面前一天。就算一天，我曾经啊照顾一位年老的同工弟兄，他啊最后几年啊是啊我用他的钱在我旁边住的旁边呢、啊，也替他买了一个单位，然后呢就住在我的同样一个社区里头，我常常能够照顾他。他每次见到我，说感谢主，又让我多活了一天。我今天算一天，要活在神的面前。哎呀，他这句话常常remind 引起我啊思想，我究竟怎样的活我今天的一天呢？所以必须要有智慧的心，弟兄姊妹们。然后有了智慧的心，那么这里啊告诉我们说啊，第一个有喜乐啊，这个住在神里面呢、啊，是一个虽然有劳苦，但是却是一个喜乐的，你知道。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被打，然后呢，那里呀、啊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6章描写说啊，半夜保罗和希拉唱歌赞美神，哎呀，他们在那里呀、啊、还能够赞美神，那是什么？因为喜乐，因为喜乐，所以。保罗在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啊，最多的一个词叫做“你们要喜乐”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要喜乐。是的，世上啊，没有什么能比住在神里面啊更喜乐的。实在讲。没有什么能够满足我们的心。从前呢、啊，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喜欢看电影，看哇，看看看，看到最后，这个荧幕上一个大大的"完”，啊，就整个啊，又是不喜乐起来了，完了完了啊，这是。然而，在神里面的喜乐。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的，并且住在神里面，实在是满了荣美，满了荣美。我不知道啊，如何来形容啊？摩西是40天而已，跟神同住啊，一天也40天。40昼夜啊，跟神交通， 他下山的时候啊，哇，脸皮呀、啊、就发光，众人都不敢见他的脸，他只好用帕子啊把自己的脸蒙上，以免惊动别人。后来，保罗啊就用摩西这一段呢、啊、写了另外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三章，就是说。在主的面前瞻仰主的荣光啊，如同镜子反照主的荣光，荣上加荣。是的，啊，我看呐、啊，于老爹啊，越过越漂亮。我说啊，他是老美男，哈哈哈哈啊，是他的别人呐、啊，也问他说，究竟他的脸呐、啊，究竟是怎么保养的？一点呐、啊，这个啊，老人斑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白白的，很好看啊，越过越好看。我相信呐、啊，这个一老爹啊，是一直啊，在神面前啊，有这个。反照主的荣光啊，越过越荣美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啊，在主里面，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有一个荣光，因为主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呐、啊、有所改变。当然，我所说的还不是肉身方面的改变。乃是我们心灵方面的改变，然后越过啊，越这个我们的肉身呐、啊，是一天朽坏一天啊，每天都要越过越朽坏啊。老爹告诉我说啊，到70岁的哇，每个月都好像啊就衰老了，到了85岁啊。好像每个礼拜啊都在衰老，到了90岁啊，他又说啊，他说每天都在衰老啊，我们的肉身都会衰老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要一天新似一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情形，我们经历神的作为了，就会在。我们身上啊，这个里面的人，这个身上啊，显出神的荣美来。好，我把这人生的分野这两面，哎，就把这个90篇呐、啊，这个跟大家述说了一遍。现在、啊、我要请海平弟兄啊帮助我，把我的纲目放一放，让大家呢。也能够啊，一同啊，这个加深印象，知道我所讲的话是什么的。这个背景是说，最古老的诗篇约在3400、500年前所写的，摩西以神的选民在旷野漂流为背景，仅有11天的路程，竟花了40年之久。第二点，人生离了神的人生，海平。离了神的人生苦且短。雅各说他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摩西说他一生度尽的年岁。好像一声叹息，人生劳苦愁烦虚空，人生短暂。第三点，虚度年岁乃因惹神愤怒，因神怒气而消灭，因神愤怒而惊惶，罪孽和隐恶赤露在神面光中。叹息劳苦，活在神 震怒之下。第四点，唯有以神为居所，才能改变现状。人活着的时候，就能以神为居所。大多数基督徒误以死后上天堂为目标。智慧的人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一日如千年，亦或千年如一日。第五点，现在就住在神里面，里面饱享神慈爱，乃是正路。在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，仍然能够喜乐，得以经历神的作为，面见神的荣美，在我们身上显明神的荣美，我们手所做的功被神坚立。最后结语，恩典之门仍然大开，要趁机离开苦且短的人生，进入喜乐且荣美的人生。我这里要重复的说，人生的两面现在就摆在你我每一个人的面前，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，在乎你我自己，自己的人生自己抉择。你要过荣美的人生，你现在就趁着还活的时候，就以神为居所。那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，感谢主。